大家好，今日查经的经文是《何西阿书》八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从上几回的查经，我们已经看过第七章，同埋进入了第八章。在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因着他们忘记上帝，背弃上帝的律法，他们所行的恶遍布全国，他们背弃上帝的行为，从政治和宗教的层面上已经表露无遗，惹来上帝的怒气，更加将自己陷在罪恶的网罗和咒诅的深渊当中。我们今天所查的经文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内中却隐含着上帝百般的失望和伤心，犹如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看见自己所痛爱的儿子或者女儿因着无知和悖逆，罔顾父母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丰盛，为他们悉心安排的一切的美好，他们放弃这些的美好，反而选择离家出走，最后堕落在罪恶的深渊，陷在万劫不复的地步。父母看见儿女这样的收场，岂能够不是伤心欲绝呢？今天的经文八章十一节上，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到底以法莲是怎样增添祭坛来到去犯罪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二章，那里记载耶罗波安他是怎样在以法莲来到去设立祭坛。所罗门王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位，但是拿伯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背悖逆罗波安。罗波安准备讨伐他的时候，上帝出面拦阻，上帝差先知向罗波安说话，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犹大和便雅悯全家以及其余的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打仗，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照耶和华的话回去了。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区建了示剑，住在其中，又从示剑出去建了比卢伊勒。示剑和比卢伊勒都是象征或者代表祭祀假神偶像的地方，这个可以从士师记的历史里面可以找得到的。耶罗波安心里说：现在这国恐怕仍会归大卫家，这百姓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他们会杀了我，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百姓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久了，以色列啊，看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他把一个安置在伯特利，另一个安置在但，这是使百姓陷入罪里，因他们甚至到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一切丘坛建神殿，立不属利未人的平民百姓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 像在猶大的節期一樣，自己上壇獻祭，在伯特利這樣做，向他所住的牛犊獻祭，又把他所立丘壇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自己心中所定的月份，在伯特利上到自己所做的祭坛，他为以色列人定了一个节期，亲自上坛烧香。在这里我们看到祭坛是怎样使到耶罗波安犯罪的。第一，他是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这个是跟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他们要求阿伦为他们铸金牛犊的事件。在这里耶罗波安就是用金牛犊，即是用别的东西来到去代替了耶和华所铸造的，是人手做的偶像。上次我们都看了，这些牛犊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到保护以色列民，反而呢是惹来上帝的怒气。第二点就是耶罗波安在一切一些丘坛建神殿，他立不是属于利未族的平民百姓 为祭司，祭司之职是上帝指明要利未族的人来到去担当的。在这里耶罗波安没有理会上帝的要求，他立非利未人来到作祭司，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耶罗波安又定八月十五为节期，就好像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无论是设立祭司或者是定节期，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仁义的，出于私心的，不是跟从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吩咐去做，所做的一切只是求方便，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意，多过是去满足上帝的要求。今日我们说我们去敬拜上帝，到底我们会不会心中另有我们所追求或者是所渴慕的东西比上帝是更加重要的呢？我们去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不是专心一意的来到去朝拜上帝，抑或是带着仁义，带着求方便满足自己的私意来到去进行敬拜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另外，上帝讲到他设下律法万条，上帝几时为以法莲或者为他的百姓写下律法万条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律法是从上帝透过摩西来到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都有记载，但是上帝所颁布的只是十诫，又怎会有万条呢？申命记四章一至二节，上帝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啊，听我所教导你们的律例典章，要遵行，好使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命令只有十条，或者我们称为十诫。为什么这里会说是律法万条呢？这么多的律法实在是很难全部 记得，也都是很难全部去守住的。万条其实并非指数量上的，是指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是完美的， 是至善至美的，是包罗万有的，是为生命带来美好的。我们可以在诗篇十九篇那里看到诗人怎样形容上帝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然未然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耶稣对上帝所赐的律法诫命，就有最精确的解释和演绎。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耶稣对他说，耶稣对来到去挑战他的文士法利赛人，给他们的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上帝的一切吩咐都是从爱出发的，有爱一切就显得自然而然。其实上帝首先对人付出了无尽无私的爱，因着这份爱，上帝为人付出了是何其的多，只是人往往忽略了上帝的爱和祂所做的一切，以致上帝说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希伯来书一章一至到二节，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上帝对世人的晓谕，并不是单单是用言语、用说话的，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有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付出的。而上帝对世人最大的付出，就是摆上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舒尊降贵，舍身十架，我们怎可以说这与我无关呢？试想一下，试感受一下上帝的感受。当我们说，或者我们心里面有声无声的这样来到去说这与我无关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天父是何等的亏欠，何等的悖逆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可以作几点的反省。第一，我们今天有没有为自己增添祭坛呢？我们敬拜上帝是求方便呢，抑或是另有目的的敬拜呢？主耶稣说拜父不是在山上或者是殿宇当中，拜父是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拜祂的。敬拜父、敬拜上帝，不单止是在敬拜、在崇拜的过程里面进行的敬拜，更加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第二点，我们怎样来到看待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这里有万条，我们是不是这样来到相信上帝的话是全备而且是完美的呢？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与上帝的话即是圣经，圣经的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不要陷在三种轻忽上帝的道的状况里面。第一，我们不要心里迷糊，厌恶真道。第二，我们不要对上帝的话轻忽马虎。第三，我们不要只是听道而不行道。求圣灵光照加力，时刻提醒我们。阿们。